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不久前呢，西澳洲发生了一件事，很让人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华裔的年轻人，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背景的小伙子，当选为西澳洲上议院的议员。了解了一下呢，发现这位小伙子呢有很多的故事。他曾经当过澳大利亚预备役的军官，而且呢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同时他又选择了从政，成功当选为州议会上议院的议员。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接通杨帅的电话，请他做客欢乐空间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杨帅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有不少朋友都问这小伙子到底多大年纪了，在这方便透露一下吗？
我34岁。
34岁，跟我们讲一下来澳洲多长时间了，当初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选择来澳洲？
我是哈尔滨人，1998年来到澳大利亚的悉尼，2000年的时候来到了西澳的珀斯，一直就在珀斯居住。
98年你来到悉尼的时候是来读书吗？
对，是作为海外学生来读书。
那个时候你多大？
我那个时候15岁。
15岁？那是和家人一起来的呢，还是自己来的？
先是自己来的。
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样就走上了这样一条遥远的道路，远渡重洋去读书呢？
主要是家里人想让我来学习一下英文以及澳大利亚的教育，后来呢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
一个15岁的孩子从来没出过国吧？
没有出过国。
那在悉尼生活的2年是怎么样过来的？
大概是1年多一些，先学了6个月的语言，99年的4月份读的10年级，到了珀斯之后读的11年级和12年级，后来又考的大学。
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从悉尼转到了更加遥远的西澳呢？
我在西澳呢有一个舅舅，很早就来到澳大利亚了，所以说是有一种变相是投奔亲戚吧，转到了西澳。
这样的话有人照顾了。
对。
好。在澳大利亚的中学里边读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对。
那和你在中国在学校里边读书的感觉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啊？
最主要的差异就是这边的老师是不会天天催着你要作业，所以说这个学习的话就全靠自主。
是不是因为没有人要作业，没有人逼，反而自己的自觉性也就慢慢的锻炼出来？
可能是吧。反正我以前也是中等生，作业还是要交的嘛。
你说你以前是中等生，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哈尔滨的学校里是吗？
对，一直是中等生，自我感觉就是尖子没有我，也不拖全班的后腿，反正就是
随大溜的。
对，随大溜的。彻彻底底的中等生。
好，那后来你考上大学是多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02年开始上的大学，2002年是19岁。
19岁，
西澳大学法律专业。
我看到一些介绍说你在考上大学之前，你还是中学生的时候，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你自己就想参加澳大利亚的政党。
对，我是在2001年9月份的时候加入了澳大利亚工党。
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你还是一个海外的学生，而且是一个中学生，为什么选择要去加入澳大利亚的一个政党？
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澳大利亚已经将近3年了，对这个本地的政治稍微有一点点理解，看了这个两大党的多元文化和对少数民族这方面的政策分析之后，以及自由党当时对保林汉森，尤其是侯华德对保林汉森这个态度呢，令我非常不满，很多时候是不作为。在保林汉森96年在联邦议会说这个澳大利亚有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的时候呢，霍华德没有站出来谴责保林汉森，我认为他呢是严重的失职，所以呢我呢想选择支持澳大利亚工党。作为海外学生呢，我当然不知道是否有这个权利可以加入，所以说我给当时的这个领袖 Kim Beazley 发了个电子邮件，他的办公室呢回了我说，只要我不是其他政党的党员，我就可以加入澳大利亚的政党。我当时就选择了加入澳大利亚工党。
所以你当时呢虽然还是留学生，但是你已经把这个国家的事儿当成是自己的事儿了，
就表达自己一份心意吧。
那个时候你对自己未来在澳大利亚的前途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设想？你已经决定将来读完大学以后会找机会留在这儿吗？还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想那么远，只是看到当时的政坛的这种形势，你就想表达自己的一份看法。
当时的话呢，对未来真的是没有什么规划，没有什么想法。那个时候19岁，所以说呢，对人生呢也没有特别多的见解，只是当时对澳大利亚工党的这些政策呢非常认同。入党16年之后的结果呢，可以证明说我当时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那你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呢，一般的加入一个政党都是加入这个政党在这个州的分支哈，你是直接给工党的联邦领导人 Tim Beasley 写信询问关于海外学生是否能加入这个政党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只在媒体里经常听 Beasley。
知道他是工党的领导人，你就直接跟他联系了。
对
啊，你加入了工党之后，作为一个海外的留学生，平时也会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吗？
大概是2001年到2004年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参加那么多的活动，因为对这个工党也不是特别熟悉，党内的运作啊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熟悉。当然英文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西澳大学呢有一个工党的分支，所以说我呢加入了一个分支，一个 branch， 所以一点一点的就融入西澳的所在的一个工党。2004年开始逐渐的融入到了工党的这个党内活动中。
嗯，那当时党内的这些同事们，大家对于一个中国人，一个还没有澳洲身份的留学生加入他们的组织，参与他们的活动，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嗯，没有人问过我，大家只要说是你是工党的党员，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而且他们觉得你的加入也很自然，
可以这么说吧。
那再跟我们说说，你读大学读了几年？
读了5年。
读了5年的法律就获得了律师资格。
对，
跟我们讲讲这5年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因为不少的人都说在澳大利亚读大学最难考的最难上的就是医学和法律，而读下来完全能够成功的读完的人也是要经历一个非常艰苦的努力的过程，是吗？
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对我的这个英文的提高以及逻辑思维，对后来人生的经历都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非常幸运的，我有一个我的人生导师吧，他也是一个律师。然后呢在我毕业之后呢给了我一份工作，在他那里做了6年。他呢又进一步的帮我提高我的这个英文以及法律专业知识。2013年的时候我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呢，你还是澳大利亚陆军的预备役的军官，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你是什么时候成为澳大利亚后备役部队的军官了呢？
我是在2001年10月份加入了澳大利亚的后备役。
那个时候你已经大学毕业了？
没有，还有1年。
嗯，
在后备役一直服役，后来在军校毕业成为这个军官之后呢，在2016年参加这个马航的搜寻活动。
嗯，先跟我们说说，在澳大利亚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的身份了呢，还是说仍然是？
已经有了。时候已经有了永久居民的身份。
所以在澳大利亚如果要加入国防军，不管是后备役还是现役，都必须首先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是吧？
对，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要去加入军队呢？
只是说是想作为一个移民为澳大利亚做一点点贡献，这就是初衷。但是后来呢，从现在往回看的话呢，在军队的这个经历呢确实对我的这个人生呢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对英文的提高，话说回来还是英文有很大的帮助。在军队训练呢会有睡眠很少的时候，一直是在野外拉练，时间长了之后对英文的口语呢有非常大的提高，毅力也有很好的这个提升。
在这儿能不能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要求报名加入这个澳大利亚的预备役部队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经过选拔、经过考试、经过测验，体能啊、心理啊各个方面都要做评估才可以通过，才可以最后成功的进入到军队里呢？
没错，它有一系列的检查，文化考试啊、心理测试啊、健康检查呀、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的这个视力，我是近视嘛，忘了是左眼还是右眼，超过了它这个标准25度，申请就被拒了。然后我又写了一封信去坎培拉的这个总部，管体检这方面的这个总部去上诉，然后呢，他们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审核之后，发了一个文件说可以撤批，就说是近视，虽然说超过了这个杠，但是这个杠呢不是超过特多，也就允许我加入，所以说运气还是很好。
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因为身体条件不合格已经被拒绝服役了，可是你还是再做出努力，一定要去当澳大利亚的这个军人，是吗？
嗯，我就是争取一下吧。
最后也就争取成功了。
对。
你刚才说还要上军校，后备役的军人也可以去到军校读书，也可以成为军官吗？
对，是这样的，他有一个课程为后备役军人选择去上军校的这部分人呢去开的这个课程。在澳大利亚陆军呢，全职军官和后备役军官呢，在军衔上呢和职能上呢几乎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全职服役，另外一个是兼职服役。
也就是说，一旦你从军校毕业成为军官之后，一旦军方需要你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担当的责任和现役的军官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是这样，对。
那你在军校多长时间呢？
我在军校从军校毕业大概是6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其中呢有一些个人的问题，比如说2011年的时候我把脚扭伤了，在军队这个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家里面第一个宝宝出生，一系列的课程就延误了我毕业的这个时间。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军队呢也非常理解我个人的情况，允许我继续去念，也就是说是中间大概耽误了2到3年的时间，
但是还给你保留着学籍。
对，
你随时可以再回去重新读。
嗯，
太有意思了。那可是读军校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也有很多很艰苦的这些科目，要付出特别大的努力，特别强的毅力，才可以成功的经受住这些考验？
有一些朋友他们读军校很顺利就读下来，从小就在城市里出生，城市里长大，所以说呢确实有一些个人原因需要克服。
因为看你的照片是非常的文静哈，真的是想象不出来你怎么样穿着一身迷彩服摸爬滚打的接受训练，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回忆跟大家分享一两个？
这个分水岭大概是在第3堂课，绝大多数没有办法去继续上课的人呢就是在第3堂课的时候被选拔下来，
被淘汰。
对，
第3堂课是个什么样的课程，什么样的内容，怎么这么难呢？
前2堂课是作为士兵来训练，
第3堂课
的时候你是否有领导潜力就会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如果说你没有把你的领导力显现出来的话，就很容易被拉下去。当时的话呢，对于我来讲应该是最困难的一个课程，但是非常幸运的通过了这个课程，因为许许多多的战友啊教官呢、都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
有没有一个不涉及军事秘密的具体的东西，比如说要让你做一个什么样的练习，你在这个当中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具体的细节给大家稍微的分享一点。
我可以跟您分享的就是训练的那个1个半星期，我们是一般训练课程是2个星期，在野外拉练那个1个半星期，我们平均每天的睡眠是在2到3个小时。一个星期下来的话，你可想而知，这每一个人几乎是站着只要不走就能睡着。
那为什么要这样大量的训练，把这个睡眠时间缩短成这个样子呢？也是一种特别的特殊的训练的需要吗？
对，就是世界任何军队如果说是打起来的话，他不会以你的休息时间为准，他会以这个军事目标军事目的为准。任何时间战争都可以，小规模的局部的战争都可能会发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说呢，训练呢就是以尽可能的接近真实，
就是从实战的需要对你们进行训练。好，你刚才介绍说你是2006年就加入了预备役军队，而那个时候你在大学还没有完全毕业，是不是？
对。
读法律我们知道是相当困难的，尤其到最后一年的时间可能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与此同时你又去加入了预备役，要去接受这么多的训练，你的时间怎么安排，你怎么有这么充足的精力来应对呢？
只能说我运气比较好，我的太太非常支持我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在大学毕业之前，你在加入军校之前，你实际上已经成家了。
对。
我就更加好奇了哈，因为一般的华人青年在成家的时候，特别是刚刚成家以后有一个小家庭要去建立，要去有很多的努力去建设它，你怎么会有精力一边在读着法律，一边还要去加入澳大利亚的国防军去参加这些训练？即便你太的支持，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都记不太清楚了。
对对，回头想一想的话，确实是因为训练嘛，所以说是每个星期二晚上都要在军队，晚上10点多11点回来，每个月呢都有一个周末去拉练。
嗯，
所以说这个时间呢还是可以安排，但是我太太的支持真的是密不可分。
嗯，你说的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相信，否则的话你可能也在那样的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顺利的毕业哈。
嗯，
那跟我们说说你在军校毕业之后，现在还是后备役的军官是吧？
现在已经退下来了，
已经退下来了。
这个今年1月份的时候已经退役了，
就是因为参加这个选举吗？
对，是这样的
啊，军人不可以参加选举，
是，
所以必须先得办理这个退役手续哈。你在退役之前，你的军衔是什么呢？
上尉，
国防军的上尉。
对，
你说你在2016年以这个上尉军衔的身份呢，澳大利亚军官的身份，参加了和中国方面联合进行的马航失事飞机370的搜救工作，虽然到现在这架飞机的残骸还是没有找到哈，能不能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点你当时参加这个搜救的和中国方面合作的这个情况？
我是在16年的4月末到16年的6月下旬，参选这个搜救，
2个月。
当时呢，对，是2个月。当时呢，是在澳大利亚陆军呢招一位联络官兼翻译官，为参加搜寻的中美双方提供支持。
嗯。
所以说呢，我作为澳大利亚国防军支持这个搜寻活动啊，联络官、翻译官。
那当时你就去申请了这份工作，最后成功的申请到了。
对
啊，
还是运气很好。
那是不是也需要穿上军装，每天去和中国方面或者美国方面去进行联络？
我们每天上午有一个会议，所以说我呢作为这个联络官和这个翻译官坐在那里，参加他们的这个会议，分析和决定这一天以及未来几天的搜救任务。
那当时中方和美方的这些搜救人员看到你一个华裔小伙子穿着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军装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如果不说惊讶的话，会不会也会觉得挺新鲜的？
是，我跟双方的关系都非常好，有一个可以讲中文可以讲英文的，对这个搜救工作，对这个双方的协调都有一些良性的促进吧。
嗯，太好了。
嗯，
好，我们再来说说你参政哈、这个话题。
嗯，
这个我想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终于说到了参政的这个话题了。那你刚才给我们介绍说你在你导师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工作了6年多，然后呢自己出来职业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应该说30多岁的年轻人哈，特别是我们的华人朋友，大家都会觉得你是做得很成功哈，都会让很多的人羡慕。那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又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就是去参加选举呢？
我觉得咱们在澳大利亚生活呢非常幸运。澳大利亚是一个相对来讲非常公平的一个国家，我们想在行行业业方方面面去实现自己的这个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几乎都可以去实现。但是在有些职业方面呢，我们少数民族呢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说在政治方面，比如说在体育方面，比如说在演艺界，华人呢和少数民族呢都是比较少的，有人呢从事这些行业。另外一个考虑呢，虽然说今天的社会非常和谐非常和平，主要是为了下一代，其实咱们第一代移民我觉得咱们的承受能力都会大一些。但是下一代移民的话呢，咱们的下一代如果说碰到了同样的这种 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 啊这种问题的话呢，我认为他们会非常困惑，因为他们就是出生在这里，这是他们的国家。
你是说受到种族歧视的话？
对对。所以说呢，出于我个人的这个考虑，当然说是咱们能和平的生活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但是尤其是我做了父母之后，做了父亲之后呢，我更想的是我的孩子他们这一代人能说是真真正正的和所有的澳洲人，所有的下一代澳洲人都一样，受到法律啊、社会啊方方面面的公平的待遇，而不是说以他们的这个华人背景啊、以他们的肤色、以他们头发的颜色啊、以他们的长相啊所区别对待。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从政的最主要的动力。
所以你也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从政 发表自己的看法，参与政策的讨论，来确保澳大利亚目前的这样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很公平的社会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我们的子子孙孙长大之后都能够继续享受这样的一种待遇，一种和谐。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把它从现有的基础上再推向更好的一个台阶，
不断的改善，
我们的下一代和所有的澳洲人的下一代能说是公平的、和平的、相互尊重的、都有尊严的能生活下去，这个是我最想看到的。
从自己现在做出努力，确保我们的下一代，而且不仅仅是华人的下一代，就是所有的澳洲人的下一代，子子孙孙都会是在这样一个公平的、平等的、和谐的环境当中去享受生活。说得非常好。好，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一个政党参与澳大利亚的大选，不管是州一级的大选还是联邦一级的大选，事先在推送候选人的这个问题上，可能党内都要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各种各样的摆平争论，哈，内幕我们不是特别了解。那不知道你表达了自己要参选的这个愿望之后呢，党内是怎么样才成功的达成共识，把你作为正式的候选人来推出呢？
我是在如之前所说，2001年加入工党。在2012年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机会去竞选党内的初选，是联邦选区Hathlock。我们西澳的其中一个 marginal seat。后来呢，因为这个一系列的原因没有成型。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又有个机会去争取联邦选区 Burt， 也是西澳的一个新的选区。后来呢，因为这个一系列的原因也没有成型。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党内呢看到了这个咱们多元文化和多元化社区的发展，也是认识到了政治上的这个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元文化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呢，我的这个也是非常幸运的，就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幸运的时间出现在幸运的地点，获得了党内支持。
那在大选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所属的政党一定是为你提供很多的支持哈，同时没有政党归属的这些华人社区的朋友们，大家看到你出来参选，是不是也都很高兴为你提供很多的支持呢？
我非常幸运的有许许多的朋友愿意来支持我，愿意来支持咱们华人作为这个少数民族来参与到主流政治中。所以说这个是其实是很幸运的。
那能不能够讲一点具体的事例，大家是怎么样表达对你的支持的，亲身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表达对你的支持，或者说真正的去做一些实事来支持你这次的选举呢？
让我非常感动的，我可以给您举一个例子，当然有许许多多例子，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给您把所有的例子都举出来。有一个例子就是在选举当天，有超过200位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甚至是主流社区的朋友来为我的竞选做志愿者，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可观的，也非常让我感动的地方。
那在整个的这个结果宣布之后，你成功的成为西澳议会上院的议员了，你们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华人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党内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议员，这样议会呢能更好的反映我们社区的这个人口以及这个人口分布。我呢也可以说是带来我的这个经历来为这个澳大利亚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对多元文化社区的这个一些了解啊，对于这个多元文化社区以及新移民社区面临的问题的一些了解，我都可以说是通过我的经验和我对这些事情的一些了解呢来为这个政府来提供建议。还有呢就是咱们华人社区也是非常支持我，我认为应该是也是很高兴看到说是我有当选，当然我的这个对咱们多元文化社区对咱们华人社区以及说是我这些主流社区的朋友对我这个竞选以及这些年的帮助，那都是非常非常感激的，因为没有他们的话就不可能说是我们一起走到今天。
那我们看到呢很多的媒体报道，特别是西澳当地的这个媒体报道，华文媒体的报道呢，都是对你成功的成为西澳议会的上议院的议员呢感到欢欣鼓舞啊，而且呢刚才你也说了，
谢谢
大家呢 在你竞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华人朋友都给予你很大的支持，而且呢，很多的华人朋友看到，哎，有一位华人成为上议院的议员，自己好像也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都会觉得很骄傲、很庆幸、很欣慰。与此同时，你自己是怎么样来定位你自己呢？因为这么多的华人朋友，因为对你的支持，因为你是华人社区的，可以说可能是很少见的一位在议会当中的代表，你自己怎么样给自己定位？你自己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怎么样来代表你的选区、你的选民？还是说你同时也要特别的重视华人社区，特别的要代表华人社区在政坛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
嗯，
我们首先呢是澳洲公民，我们是要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在澳洲的政治呢，它是以这个选议员为基准，它呢没有种族背景来作为条件，或者说以这个职业界别来作为条件选议员的。所以说每一个议员都是作为议员来去被选上的。
嗯，
议员的职责呢，第一是要对选区和选区的人民，第二对这个州的人民负责。所以说呢，我的第一个职责呢，就是对选区、对西澳州人民来负责。那西澳州人民包括不同种族的人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以说呢，我的最终的职责是对西澳人民负责。
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西澳州，可能发生在其他州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哈。如果有一位华人成为不管是上议员还是下议员，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光荣，可以说几十上百的华人社团，每个华人社团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期待这样的华人议员呢出席他们的活动，显示对他们的支持，而且让他们觉得请到华人议员参加他们这样的活动非常的光荣。未来相信你的工作会很忙，很多的政务要处理，可是这么多的华人团体都会对你有所期待，都希望你去参加他们各自的活动啊等等等等的，你的时间怎么样来分配？你怎么样来去集中精力处理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政坛上的事情，同时呢也很恰当的对华人社会表示支持？
刘老师是这样的，作为这个议员的话呢，跟社区的互动和对这个社区的了解呢是非常重要的。华人社区的这些活动也是咱们西澳本地社区的活动。
嗯，
不管我是不是华人背景的议员，如果说接受邀请的话，那我肯定是要就说是根据我的这个日程，如果说可以出席的话，当然我要尽力出席。不存在说是不是要区别对待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作为议员，不管是什么背景的议员，能被社区来邀请，这个都是一个荣幸吧。
嗯，
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那我会尽量会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只要说是这个活动对西澳、对西澳人民、对多元文化社区有意义的，我都会尽力的安排，
嗯，
来出席这个活动。能出席他们的活动呢，也是我个人的荣幸。
嗯，
对这个社区有意义的活动，我都会尽量安排来这个出席。
那在我们访谈中间，你说过呢，你曾经不止一次的还参加过联邦层级的这个竞选，也试图去参与联邦的政治哈。那你对自己未来的这种政治发展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当然我们知道你刚刚当选为西澳上议院的这个议员呢，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一定是要把西澳的工作先做好哈。但是未来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眼光、发展的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就我个人的情况，能被这个西澳的人民选为州议员已经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嗯，
至于未来在哪里服务，我都没有具体的去想过。就像您说的，当务之急呢是如何为这个西澳人民如何协助这个西澳州政府来把西澳的经济进一步的推动，来让西澳的经济再次的复苏起来，这个是当务之急。
嗯，好，那我们特别特别的祝愿杨帅呢，在刚刚开始担任的西澳上议院的议员这份工作岗位上做出自己的成绩，为 西澳人民呢做出更多的贡献，也是按照你自己说的为澳大利亚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哈。我们都非常期待着你的成功，特别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您聊一段时间，刘老师也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起分享这段时间，谢谢。
谢谢。